程咬金带着礼物，带着从人来到樊府。要说他不触头啊，不合乎现实，真要点大触啊，但没有办法。老程平稳平稳心情，硬着头皮叩打门环。哎，没费劲，门开了。他一看呢，里头四个老头，都是樊府的管家，樊中、樊福、樊禄、樊少。四人一看，哎呀呀，我这不程老千岁吗？您怎么这么得闲呢？又来串门来了啊？我说老千岁，又来请我们姑娘来了。对不对？哎呦，此位可好？也不尽然，你待着吧你。樊中那胡子气得撅起多高来。我程咬金，我是个当奴才的，你身份那么高，按理说我不应该以小反上，但是你们唐营办事太不地道了啊，把人请去，替你们完了活。怎么酬谢呢？打一顿呗！我古今中外有这事没有？要一回还行，三番两次简直是欺人太甚！你们唐营他妈没有个人！这老头就骂开了，把程咬金也包括在内了。老程心说：你看没？人到这步，连奴才的气都得受，那平常他敢吗？没有办法，有求于人嘛。老程也不言语，等里边骂的也消了气了，程咬金乐了。我说四位啊，你们说的有理没？太有理了，该骂不？太得骂了。翻过手心再看看手背，这个事儿呢，我要站在旁观，我也得气不愤，我比你们骂的还凶。但是骂毕竟不解决问题。这次我来有特殊重要的事情，樊老四位给我通报一声吧。你们再骂我，我也得见见樊小姐，也得见见老夫人。行，您这脸皮是够厚的。好了，您稍后片刻。哎，四位有劳了。樊中到里边送信去了，时间不大回来了。我们老夫人姑娘都在，听说您来了特别高兴，还表示欢迎，您往里请。哎，多谢多谢多谢。来来来，礼物抬进来。哎，不行，这不行，夫人有话，这次礼物一概不受，礼物留在外头，无论如何不能抬到院里头了。那好吧，好，有那么的，你们都等着啊，都在外头等着。程咬金一个人进了樊府，人家把门关上了。等程咬金进了厅堂，往上的一看，老夫人居中而坐呀，樊梨花也在，他两个嫂子也在，人头挺齐。是家里开会呢，是商量什么事不清楚，一个个冷若冰霜，眼光全落到程咬金身上。人家不言语也不说话，你说这四辈受得了吗？程咬金厚着脸皮，未曾进屋先把大嘴一咧，呵呵直笑，自己解嘲呗。哎，老夫人一向可好？程咬金有礼了。樊姑娘你也挺好吗？我老头子来拜会姑娘来了。人家面无表情，也不乐也不言语。程咬金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自己想厚脸皮啊，搬个凳子自己坐下，一看还没凳子，大概事先有人就拿走了都。程咬金没办法，在旁边戳着吧。老夫人，这些日子怎么样啊？身体还不错吗？老夫人还不言语，就见樊梨花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未曾说话，嘴唇都哆嗦。
程咬金，
程老千岁，您怎么又来了？
我欠你们的账什么时候才能还清？
能不能让我们娘们过点安生的日子？
你怎么又来了？
我说话您别不爱听啊，
您是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呀、啊、
难道唐营又遇上困难了？
难道又需要我帮忙吗？让我帮完忙之后再揍我一顿不成吗？
哎呦，这几句话老太太来劲儿了，拿着那个拐杖咚咚咚直杵这地，用手指着程咬金的鼻子：
你干什么来呀、啊、你？你坑我们老樊家还没坑到时候吗？我女儿说的不假，我们欠多少债？你说你怎么能还清？你倒说呀你！
这老太太，那个嘴也不是饶人的，一铺一解一五一十，从头到尾这叫数落开了，一口气说了能一个小时啊！程咬金一句话也不说。
就听老太太数了，他知道人呢太悲愤了，要说的话你得叫他说，你不说出来窝在心里的有病，
何况求人家来了，你再不叫人家数了那能行吗？人家数了的又有道理，所以老程一语不发。等老太太数了完了，樊梨花数了，樊梨花数了完了，老太太接茬又数了，
程咬金就像挨训一样在这一戳两个多小时，腿都麻了。
等人家数了完了也没词儿了，程咬金一看，哎，你们得喘喘气儿吧，该我说话了吧。
老夫人，姑娘，你们说的对不？
太对了，想想还有什么话没说，今儿都把它说出来，我爱听。
你们说的太对了，哎，
老夫人说呀。
喂，没词儿了，
没词儿了，
程咬金，你看没词儿该我说了。
老夫人，你们猜错了，
你们认为我这次来又请樊姑娘来了，我能干那事儿吗？我怎么了？我不识数啊，我不是请姑娘来了。一呢，咱们相处过一个阶段，不管谁对谁不对，咱毕竟比旁人还要熟悉的多。我想老夫人，想樊姑娘，我来看看你们，礼节性的拜会。你们误会了，我不是奉了什么旨意，奉了什么令箭来请姑娘，我不能干那种事儿。这是一。另外呢，我向你们通报一下，有件事我不能不说呀。
老夫人瞪眼看着他，
什么事跟我们说？有什么事你说吧。大帅薛仁贵你们知道吧？
啊，那太知道了，死了，命丧在白虎镇。
呀，何氏老太太闻听啊，傻眼了。樊梨花就站起来了，
老千岁，此话当真？
姑娘，
这能说瞎话吗？我再能编，我再能白话，这种事儿能胡说八道吗？的确是死了。哎呦，
樊梨花眼泪也掉下来了，
老太太也不骂了。
因为什么呢？薛仁贵德高望重啊。
你看那薛丁山怎么不是东西？那是薛丁山呢，
人家薛大帅对这娘俩照顾的无微不至。
再说人的名书鼎，那薛仁贵多大的名望，命丧两军阵，死在白虎镇里头，这个消息太使人震惊了。
老太太就问，咋死的？莫非死在乱军之中？
哎，你们都想不到，叫人射死的，一箭射了个透心凉，从嗓子这射进去，后边都露出箭尖来了。
樊梨花闻听一咬银牙，谁设的？凶手抓住没有？
哼，你们都猜不到谁设的，让薛丁山设的。
多好，他儿子把他爹给射死的。
哎呦！樊梨花惊叫一声，身子晃了几晃，心说薛丁山呢、啊？
哎呀，你真不是个人呐、
啊！又一想，不可能啊！薛丁山人品再坏，能坏到这程度吗？能有意杀他亲爹？在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事？有，但是毕竟是极少极少的，怎么能叫我摊上呢？
老人家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哎，我说，我站的两条腿都秃秃，能不能赐给我个座，让我老头子坐下讲？
来呀，看座。
呵，真不容易，从外边搬了把大椅子，老成这才坐下。老太太也忘了恨他了，命人泡茶。程咬金一口气喝了三碗水。夫人，姑娘，听我道来呀、啊，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回事？他就把樊梨花走后，唐颖所发生的一切如实地做了介绍，这回没掺糠使水，说的都是真话。怎么打白虎阵？薛仁贵怎么被困白虎庙？秦汉窦一虎怎么闯连营、闯大阵、搬兵求救？怎么从劳军营射出薛丁山？薛丁山怎么样打阵？怎么闯进白虎庙？怎么误伤的薛仁贵？怎么都说了。程咬金一边说一边擦眼泪呀、啊，梨花姑娘，要说薛丁山这小子不是人，千真万确的，但是说他有意害他爹，那就冤枉他了。这是一种误伤，这不管误伤也好，是怎么也好，毕竟他爹死到他手了，好说不好听。另外，姑娘啊，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，还有件事呢，
老人家还有什么事儿？
全军举哀的紧要关头，薛丁山都要傻了。哎，他师傅来了，就是那个云蒙山水帘洞的王禅老祖，我那好朋友。你说这老道趁火打劫，早不来晚不来，但敢这时候来，我以为他帮兵助阵来了，结果不是那么回事，他来训教薛丁山，断去师徒之情，收回石宝，转身他走了。现在的薛丁山，呵呵，可想而知了，官职一路到底儿，爹也死了，在劳军营里干苦力活，师徒的关系断绝了，现在他是人不人，鬼不鬼，生不如死啊。另外再告诉你姑娘，现在的薛丁山肠子都悔青了，整天往那一坐，两眼发直，水米不沾唇，如醉如痴，是一具活僵尸啊！完了，这人就是活着的话也是个废物了。那么咱们还说主题吧，我干嘛来了？一方面向你们娘俩通报唐营发生的事情，另一方面呢，我向你们来告辞来了。
哦，樊梨花一惊，老人家何出此言？
我也伤透心了，我不是发牢骚，我图什么？我老头子80来岁了，我跟着到前敌呀、啊，哪有事我哪到？旁的事我不说，就为了你们老樊家跟老薛家的亲事，把我腿都溜细了，我图什么玩意儿？我还不是图惜你们夫妻和和美美，是一家人家。我不说做件好事儿吧，起码我尽了朋友之意了，结果适得其反呐、啊，落了一身的不是。两军阵前现在，哎，没法打了，这个仗眼看要散帘子了，我心灰意冷。我跟万岁提出来了，我要辞官不做了，我老头子回家务农为业，
我去种地去了啊。
哟，这真没想到。
樊梨花十分关心。那么老千岁在这紧要关头您要走了，那唐王下一步怎么办？
唐衙今天还有门，你看他要什么心都没了，他不能问这些事儿。
哎，皇上一筹莫展呐、下一步就准备交降书递顺表了，向六国投降呗，割地赔款，服输认罪，也只好如此了。
老人家，这不可能啊！大唐朝兵强马壮，虽然遇上点困难，毕竟是暂时的。如果头脑一热，交了降书，递了顺表，那是千古的遗憾呢、怎么能做这种糊涂的事？
姑娘说的对啊，说的对啊，是这么回事。皇上傻不傻？按理说现在困难是暂时的，只要樊姑娘肯于出面。让你金台拜帅，执掌六军，肯定能扭转乾坤呐、你要一出面，一切的事情都解决了。但是你能出面吗？你肯定不能啊！我都猜得透透的，你那心都冷冷的了。明是这么回事，皇上也抹不开说，我更抹不开讲。他你也不能出头，是不？樊梨花何等聪明啊！一听哦，这老头跟我转脖子呢。哎，明明请我嘛，他不那么说，这回又辞官不做，又瞎话。樊梨花脸往下一沉，老千岁，咱们捞干的吧。你究竟这次来想干什么？是不是又想请我出头？
哎呀，姑娘啊，这话不能这么说，我没脸再请你出头了。
如果姑娘能看在唐朝的江山社稷，看在我们遇到巨大的困难，你肯于出头的话，我代表大唐朝的臣民，我谢谢你了。
老成说到伤心处，眼泪掉下来，站起身来要给樊梨花磕头，那还了得吗？樊梨花吓得过来把程咬金给缠住，老千岁不可如此啊！哎呀，老太太在旁边一听，丫头又要上当，又要上当啊！你心又活了吧？哎，娘啊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人在危难之中拉绳一把呀！我现在毕竟是大唐朝的臣民呢、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？
好嘞，哈哈仙，吃一百个豆不嫌腥啊！你还是没挨够揍啊，还得将奸缠揍。
你这当老太太的，本来疼姑娘，逮什么说什么。程咬金乐了，老夫人呢、这你放心，现在的薛丁山跟以往不一样了，竟别人揍他了，他揍谁呀、老太太一瞪眼，
那不一定。我看他那人就能打我女儿，别人他打不了。
哎呀，这回是绝对不能了，我敢以人头担保。樊梨花这才说，
老千岁啊，我这次出头是为国出力报效，我可不是冲着薛丁山李丁山搁到一边去。至于薛丁山的事我们也没完，他打我能白打吗？我这口气我还没出来呢，要想叫我出头，我是有条件的。
说吧说吧，什么条件？你说。
程咬金一听有门啊，能放过这个机会吗？
第一，我就这么乌了巴土的出头，我心里头不高兴。老千岁，我不是不相信您啊，您骗我不是一次了，我怕你现在还在骗我。要想叫我出头，一得皇上亲自来请我来，能不？皇上真要许用人，真拿我当盘菜，认为我能扭转乾坤，给我大权，让我金台拜帅，那么叫皇上来请我，只要李世民能来，我马上出头。到现在这个条件过分不？
不过分。
还有什么？
还有 薛丁山打我白狼吗？能就这么混不混清不清就完吗？如果薛丁山不死，让薛丁山轻衣小帽步下汉江，不准坐车，不准骑马，从前敌给我走到汉江关，不见着城门还就罢了，见着城门一步一头，一步一头磕到我的反府，磕到我府里头来，杀剐存留，任凭我自便，我怎么出气，我怎么收拾他，他敢不？他要能做到这一点，我就出头。常跃进把大腿一拍，嘿，这主意棒极了，姑娘说的太对了，对，那这个王八蛋就得这么收拾他，不把他收拾的扁扁乎乎的，他还扎刺儿。
哎呀，不过姑娘啊，这叫皇上亲自请你来难点啊，不是说皇上多尊贵，架子多大，不是那意思，二主的年纪也不小了，毕竟是一朝的人王地主，是不是呢？你给他留点面子，再说连营也离不开他呀，军中无主怎么能行呢？大帅又不在了，这么行不行？让太子来请你如何？让太子代替皇上进府来请你了。那太子要能来，那就了不得呀，那是皇储啊，未来皇帝的继承人呢。樊梨花点头，行行啊，不过老先生你这么行吗？不行，你还不够这个资格。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，那太子请，行啊行，那好了，第二个条件我没得说，让薛丁山轻衣小帽步下寒江，一步一头磕到反府，你收拾他。老太太有锥子没？有剪子没？刀子都准备好了，你要不出气，薛丁山一来磕他的肉，扎他的眼，掏他的心，拿眼珠当炮塞。呵，程咬金趁火说的话更吓人，老太太听好就没气乐了，能那么干吗？好吧，要那么的，咱们就算一言为定，我现在我就走，现在我回去送信儿去。能让程咬金走，那么大年纪了，说实话也够心疼的。设摆宴宴款待老程，在席面前程咬金就把详细的经过讲述一遍。你看前半截没说瞎话，吃着饭的瞎话又上来了，说的神乎其神，绘声绘色呀啊！气氛为之一变，老程吃饱了喝足了，起身告辞，到帅府见着陈琳，跟陈琳一一做了交代，然后打马扬鞭回到前敌。书说简短，见着李世民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李世民一听喜出望外，老爱卿您真辛苦了，哎呀，这是能者多劳，您真能办事啊。哎，陛下别这么说了，可有一件事啊，得让太子李治到藩府请藩小姐呀。陛下您看这事儿是不是，我得回朝去趟啊，两军阵前先搁到这儿，阵咱也不打，免战牌高悬。另外一个呢，咱们还没有军队呀，我回去得调动点军队。老爱卿说的极是，李世民刷到圣旨，让李治赶奔汉江关，没旨能行吗？另外让李治筹措粮草，集结军队，无论如何要赶到前敌。旨意下达，程咬金带好了，领着亲兵卫队，这才起身告辞，赶奔京城。